弟兄姐妹新年好哈！刚才在走道上有一位弟兄跟我说，他说：“哎呀，我们基督徒讲，恭喜，发财好像不大好哈。”他说：“那我今天换一句。”我说：“那你换什么？”他说：“恭喜圣灵充满。”我说：“这个不错。”感谢神。那非常谢谢弟兄姊妹也为我祷告。我是礼拜四的下午从巴西回来。那我记得我那天上飞机的时候是情人节，下飞机就是除夕了。所以非常感谢神。那我这次去巴西哈，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祷告，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们给我的题目实在是太难了哈。但是在一个礼拜当中，分享了八堂的信息，那真的看到有圣灵的工作，有许多人他们都跟我表示说他们的感觉到生命里面真的是被更新哈。那有一个真的有觉醒，我真的很感谢神。有好几位都说虽他们信主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常常觉得信了耶稣以后，很多都觉得自己有很多做不到的事情，但这一次他们感觉到说好像里面就有那个火哈。那我觉得很感谢主。那我最高兴一件事情是我上一次去巴西是2004年，所以我就是等于是14年前去过巴西。那我在14年前去巴西的时候呢，曾经在巴西的时候我有分享过，就在一个游泳池的旁边哈。那有20几位年轻人跟我说，他说我们已经都被圣灵充满了，你为什么不替我们受洗哈？那这是在14年前。那所以在那一次呢，我就说那我们要问问看你们的牧师答不答应哈。就那一次就在晚上6点钟在游泳池边替了20几位年轻人为他们受洗。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全部都是 teenager 哈。那我这次去的时候，你想14年前他们现在都已经成熟长大了，那有些结婚，有的生了孩子，有一些搬离了那个地区哈，就是有一些变动。但是很感谢神，这次有2位姐妹在第一天晚上聚完会就跑到我面前来，就跟我说我们是14年前你替我们受洗的，哈利路亚。所以我看到这两个人的时候我心里好开心，我就想到说哎呀，看见我就觉得神怎么这么怜悯我，让我能够看见14年前所结的果子哈。所以这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那这次在巴西我还想分享一点小小的见证，是因为我们这次在巴西有另外一个讲葡萄牙语的牧师哈，葡语的牧师。我去巴西我才知道说，如果不会葡萄牙文哈，在那边几乎是不能生存，因为巴西国家是讲葡语的。那他们讲葡语呢，基本上这个国家只有一种语言，就是没有其他的语言，只有一种语言。离开了机场呢，就不能存活了，因为一句葡语都不会。在店里面店员也没有一个人会讲英文哈。那所以我就问他说哎，为什么那个英文没办法。他说如果这个人会讲英文的话，他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所以呢他反正这个国家不需要英文啊。那很有意思。那我在葡萄就说那边有另外一位讲葡语的一个讲员，我那天听了他讲了一堂信息，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因为这堂信息跟我们今天约翰，跟我们这一次上约翰福音有一点关系哈。那他分享一件事情，我就很简短的分享一下，他就分享到机会哈，他分享到机会。那他讲分享到机会的时候呢，他就特别提到他说。这个牧师是非常强调要住在基督里的。那他有个 ministry 叫做 Abide International， 就是住在基督里的一个事工。那他就特别提到说今天神这么爱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耶稣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主就与我们同住哈，就住在我们里面。然后他就提到约翰福音15章，那我们过几个礼拜也会分享。那么因此呢，他说如果今天 主就住在你们里面，那你的机会就是在你的里面，机会就不是在外面的哈，机会不是在外面的。哎，我就觉得他这个分享蛮有意思的，然后他就用了一节经文来分享这个机会是在我们里面的，然后我就觉得，我从来没这样思想过哈。他就分享到约翰福音，上次我们提到那个第四章，主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有一段在井旁的谈话哈。那天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跟主耶稣谈话之后，那门徒回来了啊，就看到主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话，就跟耶稣说，他们把食物已经买回来，就要给耶稣吃。就主耶稣就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那门徒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主耶稣会说这一句话呢？然后主耶稣就说啊，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功，做成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好，那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那么他就用这节经文来讲机会，我从来没想过这节经文可以讲机会耶。那他就分享到说，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还有四个月嘛，那个机会可能还要再等一等，还有四个月，还有一段时间还可以再等一等，还有别的情况。但他说，主耶稣在这里就用这些经文说，你们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其实什么，庄稼已经熟了，你不需要再去等这一个机会。当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谈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机会到的时候。所以这个机会不是在好像你到处去抓，你到处去去抢，你到处去去找，这个机会其实就在你的里面。当你有主的时候，你与住在基督里，机会就在这里，你就在这个机会里面。当这个女妇人她与耶稣基督那天在谈话的时候，她愿意耶稣去告诉人说，我已经遇见谁了，我遇见弥赛亚了。这个时候这个机会就在他里面，他就得到了这个生命的活水。所以那天他在分享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虽然分享的很简短哈，可是我自己觉得我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激励跟更新。所以我就想要说，今天真的我们常常讲到中国讲到过年，我们中国人很有祝福啊，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年可以过两次，对不对哈？有了1月1号的过年，又有现在刚好就是过年的时候。那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好像有个新的人，有个新的样式。那我觉得真正一个新人新的样式，就是在基督里就成为一个什么新造的人，就是一个新的样式。所以当我们成为这个新人新样的时候，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今年我真的要跟神求说，今年让我们不但是成为一个新人有新的样式，也在这今年里面每一个人因为基督在我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有我们的机会。哈利路亚，机会不在外面到处去找，机会就在里面，因为主就在这里。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求主大家的来帮助我们，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要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五讲。好，那今天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五讲，我们会看见也是非常熟悉的两段的神迹的故事，我们也看到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要再一次在你的面前来感谢你，因为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会提到说，求你与我们同在。但是主，我们每一个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居住的人，你现在就已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就让我们在今天的课堂上，我们一起来草考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机会里面，我们再来遇见你，我们再来被你更新。在神让我们欢迎你的话语，再一次就是我们生命的道。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今天早上我们来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哈，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在这里就提到说，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有许多的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那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一开始就讲到，这事以后，耶稣经渡过加利利海，就到提比里亚海。那我想再一次提醒大家哈，我们每一次看到加利利海的时候，其实加利利是一个湖，不是一个海。好，那圣经上讲到加利利海的时候，其实都是讲一个很大的湖。那加利利海、加利利湖，还有提比里亚是也是一个省，所以呢，就是在那块的地方哈。那有时候圣经上讲加利利海的时候，也会提到说这是大海哈。那或者我们还听看到圣经上另外一个地方讲到一个名字叫做那个格尼萨勒湖，这都是讲到加利利海哈。好，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讲到说，这事以后，请问弟兄姊妹，这事是指什么事情呢？好，那什么事情以后主耶稣要渡过加利利海，那又有这么多人来跟随耶稣呢？我们一起要来翻到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好，我们一起看到马太福音第十四章，我们要来看看这事到底是指什么事情之后。那我们今天其实要看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在约翰福音的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说，其实约翰福音里面有过约翰福音里面的所提到的神迹哈，大部分都是其他三卷福音书没有提到过的神迹。那么但是今天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神迹，就是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神迹。那可见这个神迹怎么样，特别的重要，因为四卷福音书都有提到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那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也就是施洗约翰啊，当时这个施洗约翰呢，因为他说了一些的话语，那让当时的希律王非常的生气，想要杀他啊。那么因此呢，那天希律在那个时候就是在一个宴会的当中，那么非常高兴的时候，他的女儿就出来跳舞。他在跳舞的时候呢，刚好因为他曾经说过的一些话，让这个希律王非常的不高兴，也让他所那个娶的那个妻子哈，也非常的记恨在心里面。所以呢，就在这个 party 里面呢，约翰怎么样？约翰就殉道了哈。他不但殉道，他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是头都被怎么讲？头都被砍下来哈。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施洗约翰被斩头的时候。那么当这个施洗约翰他被斩头了以后呢，约翰的门徒就把施洗约翰的尸首领去埋葬，然后呢就去告诉耶稣。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知道说这事以后是什么事情，以后呢就是施洗约翰被斩头的时候。施洗约翰被斩头，那我们要在这里思想到哈，施洗约翰跟主耶稣中间的一个关系，他们不但是一个亲戚的关系，对不对？好，他们而且这个施洗约翰呢是为主耶稣来铺前面道路的。那么施洗约翰跟耶稣的关系是很亲密的，那么施洗约翰也曾经为主耶稣来受洗，并且他也在那里宣告说，这个人的能力是比我更大的。好，那么这施洗约翰呢，也非常的 知道他自己的身份跟他的自己的角色，他知道他是为主耶稣来铺路的。那么因此他在众人的面前，也在他自己的心里面，他曾经也这样子说，他说愿耶稣是怎么样兴旺，我必衰微。好，所以这个施洗约翰跟主耶稣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也是非常的亲近。那么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去世了，而且他死的是很是很我们觉得是很悲惨的，被殉道的，而且头也被砍下来了。因此我们可以思想到主耶稣在当时他的心情是怎么样。我想今天如果我们家里面有人生病了，我们都会很难过，对不对？好，如果我们今天家里人有人是去世了，我们也会非常的难过，因为疾病去世，我们就会有心里面会非常的纠结。那么我们可想而知，主耶稣虽然是从天上来的，他也是人子，所以主耶稣当他知道施洗约翰去世的时候，在他的心里面也是可以想象耶稣的情绪是很沉重的，对不对？好，主耶稣是带着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心情。那么因此呢，当主耶稣带着这个沉重的心情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在圣经上面就给我们提到马太福音十四章的第十三节，他说因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独自退到野地里去。我想那个时候主耶稣的心情非常沉重，他一定很想自己一个人能够安静一下，能够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所以他是独自退到旷野里面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我们看见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主耶稣的一个心，他的怜悯跟他的一个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就等于是放下了他自己的忧伤，他放下了他自己非常沉重的心情。主耶稣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怜悯的心。圣经上告诉在这里跟我们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怎么样，就怜悯他们。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我想到说主耶稣在他自己非常沉重的时候，可是他看见许多人，他就怜悯他们。他没有将自己的沉重的心情，将自己的这种忧伤带给这些的有需要的人。他能够放下他自己的忧伤，放下他自己的沉重的心情，他就怜悯这些人。他不但是怜悯他们，圣经上说什么，他治好他们的病人。你知道有些人去找耶稣是自己生病，那也有些是什么，我替我的家人找耶稣治病，我替我的亲戚朋友希望耶稣去治愈他们。那么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耶稣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天将晚的时候，换句话说，主耶稣本来是独自一个人要到旷野里面去安静的，就没有想到这些人找他，耶稣怜悯他们。在这里说天将晚的时候，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就提到什么？等到日头平息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在那一天他的服事是一直到什么太阳平息，天将晚的时候，快要黑天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哇，发现这些跟着的人，他们已经跟了这么久，步行来到耶稣的面前啊。那么而且呢是逾越节近了。那他们在旷野里面跟随这个耶稣，又是逾越节近了。那么因此呢 主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就再行了一个神迹，就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个神迹。他不但是已经医治了许多人，让他们的身体得到医治，耶稣在这个时候还顾念这些人的需要。所以这一点让我非常的被触动。你知道太多的时候我也会有一种感觉，比方有时候我出去服侍已经非常非常的疲倦了，还有人来说你可以不可以为我祷告。那个像我这次在巴西也是一样，就是说已经到晚上了，大聚完会了，到了11点还有人来跟你说你可以不可以再为我祷告。你知道有时候真的是很累了，心里真的想说哎，明天再祷告吧。但是每一次一想到主耶稣的怜悯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个怎么讲，就是你没有那个权利再想到你要怎么样为自己。我觉得在神的面前就是要学习主耶稣，他愿真的是怜悯的心肠，他愿意把他的生命能够给这些有需要的人。太多的时候有很多人有需要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看得见吗？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一颗怜悯的心？那我觉得主耶稣常常让我想到耶稣的怜悯太宝贵了。耶稣的怜悯是不定罪的怜悯，主耶稣的怜悯是不顾念他自己需要的怜悯，主耶稣的怜悯是不定罪也是不论断的。那我真的求神要把这样子的怜悯放在我们的里面，虽然我们觉得说我们跟主耶稣好像不能够来相比，但是当我们被称为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是应该就是小基督，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的身上，而且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耶稣的怜悯应该也就是我们的怜悯。阿们。好，那因此主耶稣在这里他看见这许多的人，主耶稣就愿意为他们成就一些的工作。那圣经上就是提到说逾越节境了哈。那在约翰福音里面好多次都提到逾越节啊。那大家记不记得第一次提到逾越节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不是，我说约翰福音里面，对，出埃及记里面有提到逾越节哈。我们下两次的我们查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还会提到逾越节哈。大家记不记得，其实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在这个怎么讲，就是说主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在旷野40天之后哈，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圣经上有跟我们提过一共有3次的逾越节。第3次的逾越节就是耶稣要走上要去钉十字架的那个是逾越节。那这里提到逾越节，那还有一次提到逾越节是什么时候呢？
洁净
圣殿。对了，刚刚也第一，其实主耶稣洁净圣殿2次，第一次洁净圣殿，还有第3次洁净圣殿，都是逾越节的时候。所以也就是我们刚约翰福音里面第几章啊，第2章的时候讲到主耶稣在加拿变水为酒之后，就提到与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啊。耶稣就怎么样呢？就在那个时候就洁净了圣殿，并且主耶稣说了一个预言，说这个西律所盖的这个殿46年，可是他说什么？我3日就把它建起来。这是指的以主耶稣死里复活来讲的哈。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说，这是讲的，这是讲到第2次的逾越节。他说逾越节近了哈，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然后主耶稣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好，那其实在其他的经文里面都有记载到说，那个时候天将晚了， 门徒就跟耶稣说，你要不要把这些人打散出去，让他们回家自己可以买食物吃，我们现在在旷野，天又晚了，我们怎么样能够来供应这些人的需要呢？要叫他们回去哈。可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耶稣也提出来了一个问题。那么主耶稣提的这个问题是对腓力讲的，他对腓力说什么呢？他对腓力说哈，他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第六节是刘牧师最喜欢讲的信息哈，你们记不记得刘牧师常常这样子说啊？记得吗？啊，这耶稣原知道要怎么样，要怎样行，但是他说这句话是为了怎么样呢？要来试验这个腓力啊，看看腓力有什么有什么想法。这个腓力也很单纯一个人哈，他就跟主耶稣说：“哎呦，20两的银子的饼，哈，叫这些每个人吃一点点，也都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看也可以看见这个腓力的这个人的心态里面，他就觉得什么？耶稣问他说：“你要怎么处理？”这个腓力很可爱。他说20两的银子要买饼也是不够的。换句话说，在这个腓力的人的在他的心里面的一个心态是什么？就是不够的，就是不够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好，那你的心态是如何？是不是也有一些人的心态，我们也会像腓力一样，我们总是觉得是不够的哈。那我们总是觉得，哎呀，能够再多一点更好，能够有一个方法再多一点更好。但是这个腓力是什么？他就是说他是不够的，在他的里面就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心态上面总是觉得不够，那你就很沮丧。因为你看不，好像真的是看不见机会，也看不见盼望。这一个腓力就说是不够的。可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问腓力话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门徒，这个门徒的名字就叫做安德烈哈，他就跑来对耶稣说：“你看，耶稣问这个人，他说是不够的。可是耶稣还没问安德烈，安德烈就跑来告诉耶稣，就对耶稣说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你看这两个人的态度何等的不同，一个是不够的，一个说什么？还算什么呢？我这里有怎么样？5个饼、2条鱼。所以我相信，当主耶稣在那里问腓力说，你们要怎么做的时候，其实门徒们很多呀、啊，门徒们大概有12个吧，哈，门徒们12个，当时在耶稣旁边的这些门徒们，听到耶稣话语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已经知道他要怎么做了，可是他又想要看看这些门徒们到底他们的心态如何，所以这个腓力说这是不够的。可是有一个门徒听到耶稣这样子说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去凭信心做出了一个行动，他就去在群众当中去找，他也真厉害耶，居然找到一个小孩子，有5个饼、2条鱼。我想哈，在这里其实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人也带着饼也带着鱼，但是呢，这个小孩子愿意把他的饼跟鱼拿出来哈，也有些人也许不愿意，对不对？那但是一个愿意的人，能够被这个安德烈有那个透视眼哈，有那个很会观察的眼睛，他把这个小孩找出来，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我们感谢主，我觉得这个安德烈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他在圣经上没有讲过太多的话，他上次跟主耶稣同住的那一天之后，他就跑去找他的哥哥彼得，就跟彼得说什么：“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啊！”然后彼得的生命就在那一天与耶稣相遇，然后在那一天，耶稣就对彼得说了一个他未来的话语。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安德烈，圣经上讲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可是他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人，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他就在这里宣告说，跟耶稣说：“算什么啊？这个5个饼、2条鱼给这么给这些人吃，哈、哦，还算得了什么呢？就说这个事情是分给 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换句话说，在他里面就有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就让他的心与基督对齐了，因为主耶稣原知道要怎么做。这个腓力就摸着了耶稣的心，带了一个小孩子来，拿了五个饼两条鱼，说这些这个五饼二鱼分给这么多人吃算什么呢？好，表示什么？主一定可以成就的。他就有这样子一个信心。哦，我真的觉得说非常的感动。好，那因此弟兄姊妹，求主也帮助我们像腓力一样啊，不要永远看见不够的、没有的，要看见靠着神我们可以看见有机会，因为耶稣就在这里。阿们。好，那么所以这个腓力呢，当他这样子把五饼二鱼给的时候，主耶稣就叫所有的人坐下来。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当时五饼二鱼里面一共有五千人，好，他们就坐在哪里。那么其他书卷里面有记载说，他们是一排一排坐着，然后就把这个五饼二鱼，主耶稣祷告以后就擘开分给这些门徒，是非常有秩序的，一排一排的坐下来，然后分给他们啊，分给他们。我相信第一个拿到那个饼的人很开心，因为他是第一个嘛，哈。但是要分出去的时候，那也是一个信心的功课，要做传递。那我不晓得在那个2000人之后的人，哈，会不会想，哎呀，不晓得还轮到我的时候还有没有了？不晓得你，如果你今天坐在那个时候，你心里想说，哎呀，下次应该坐第一排啊。就说我们是怎么想法？其实顺便也提一下。有时候我们聚会的时候哈，我们都喜欢选那个后面的位置坐哈。我要说哈，坐第一排，如果要分东西的时候，有祝福有神的恩典要分下去，坐第一排就先分到嘛。以后要聚会的时候坐前面一点哈。那个，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很有意思。那我们也看到这里提到主耶稣的话语也非常有意思哈。这个小孩子帮他把这个五饼二鱼，他愿意有一颗心愿意摆上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其实也有很多人，他可能也有饼啊，也有鱼啊，也什么，但是你愿意交出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愿意给出去的心。可是交出来的时候是一定要交在耶稣的手中，如果不在主的手中，好，事情还是不会成就的。但是这个人小孩子，他愿意把他的五饼二鱼是放在耶稣的手中，放在主耶稣的手中，耶稣祝福的时候，这个就成为分出去越分越有，越分越有，越分越有的一个神迹跟恩典。哈利路亚。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在侍奉神的时候，在服侍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许多人都有热心，好，那做好事做善事有热心的人其实也不是不少，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有热心愿意来做的时候，常常如果没有真正的来仰望主，交在主手中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热心到后来我们就觉得，哎呀，好苦啊，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事哈？可是我们愿意交在主的手中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祝福是越分越有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交在主的手中哈。那么当主耶稣要他们坐下来把这个食物饼跟鱼分给他们的时候，圣经上说了这么一节话语，好，第11节的后半段就说，都随着他们所要的，都随着他们所要的。哦，很宝贵，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你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是不同的，每一个人的饭量是不同的，但是耶稣在这里就是什么，都随着他们所需要的来满足他们，来供应他们，满足他们的需要。啊，我再一次思想到，我们的神就是愿意供应我们，他供应我们的时候，他永远都是丰富的啊。常常是我们好像旧约里面提到的那个以利沙的门，那个以利沙的门，以利沙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寡妇跟以利沙说，哎呀，我的先生去世了哈，那个我们家里没有钱了。好，怎么办呢？那个以利沙就问他说，那你家里有什么？他说，我家里只有什么，只有一点油。好，那 那个时候伊丽莎就跟他说，那你就去借瓶子，借瓶子在家里面倒油，但是到最后是什么，油还有，瓶子没有了。其实常常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种情况，我们的主的供应永远就像那个油一样，不会没有的。问题是什么？常常是我们有问题，我们没有瓶子去接，我们没有那个信心去领取啊。主耶稣在这里说，都随着他们所要的。那我们上次也讲到逾越节的时候哈，逾越节的羔羊啊，我们过几个礼拜还会再分享到。我们讲到逾越节羔羊的时候，当他们在预备逾越节羔羊的时候，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你们预备逾越节的羔羊要怎么样来预备呢？要按照你们家里面的人数，还有什么饭量来预备羔羊。哎，我觉得圣经里面太有意思了哈！你家里几个人，十个人哈，还有什么按照每一个人的饭量来预备那个羔羊，这不是就好像今天我们在这里说，随着他们所要的啊，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神对我们的供应，跟他对我们的关心，他跟对我们的照顾是非常细微的耶，连你吃多少哈，他都什么，他都愿意成为我们的供应，哈利路亚。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说，都随着他们所要的，我们的神的供应是永远都不会少的，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当他们这一天，他们就经历了这一个神迹，而且主耶稣是不浪费的哈，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你们要把剩余的能够拾起来，收拾起来，就装满了几个篮子呢？12个篮子啊！你说多么的宝贵，12个篮子。那十二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提到十二这个数字啊，12个篮子，12个门徒，12个使徒，还有什么12个城门啊？我们提到的12是非常多的，那我们都看到这个，看见什么？一个非常的丰富在那里。这是主耶稣在五饼二鱼所行的神迹。那我们在这个神迹里面，我们看见人对神迹是的反应如何，或者说神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其实当时有许多人去找耶稣的时候，是因为看见主耶稣行的神迹非常的奇妙，所以他们就来跟随耶稣，就想要来看这些神迹。那么因此呢，在约翰福音第6章的2节说，就是五饼二鱼这件事情还没发生以前，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要来找耶稣呢？啊，都要来步行要来找耶稣呢？因为他们希望他们也能够得到医治。好，那么他们得到医治，所以呢，我们看见神迹是因为有人有需要，他要来找耶稣。那么还有呢，这个神迹呢，我们也看见从这个神迹里面啊，这个神迹一个目的，可以帮助这些人能够认识到耶稣是谁呢？能够认识到耶稣就是那要来到的先知。这也就是我们约翰福音第1章里面讲到的，当时这些人在那里为主耶稣的身份议论纷纷。有些人说，哦，他是不是以利亚啊？他是不是谁？这个是不是旧约里面哪一个先知啊？在那里问说，这个耶稣到底是谁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有人就问说，他是不是就是那先知？不是所有的先知，是只有那一个先知。那一个先知，那一个先知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啊，就是那先知。所以这一次的神迹里面，让许多的人就在那里说什么呢？这个就是不是旧约里面我们所知道的那一个先知？那么如果知道他是那先知，就是旧约里面那一个先知的话呢，对犹太人来讲，那一个先知他们的理解里面，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是这个先知是要来做什么的？是要来做王的。所以圣经上说，主耶稣为了怕这些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然后我们就看见，当主耶稣到了山上，到晚上的时候，他们这些门徒们就要去要 要到海边去哈，他们想要去啊，去找耶稣。那没有想到呢，这个加利利海就狂风大作哈，狂风大作的时候呢，海就翻腾起来。那我想这段经文，我们从别处的经文也可以看见，在那一翻腾啊，风啊，就风浪就非常的大哈。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就从海面上要走到门徒那里去，哇，这些门徒都吓死了。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什么，不要怕，是我，不要怕，是我。所以我们又看见在这个狂风大作当中哈，耶稣看到这些门徒的状况，主耶稣就靠近他们，走近他们，没想到他们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认出来主耶稣是谁，所以他们的心里面就害怕。那我就想到哈，在加利利海，那在加利利海啊，其实如果你有去过以色列人，你去加利利海的时候，大部分在加利利海都是风平浪静的，我们很少碰到说加利利海是什么狂风大作这种情况，所以加利利海是很漂亮的，很风平浪静的。有多少人去过以色列？哦，感谢主哈！那是不是你们上次去的都是风平浪静的啊？都是大部分都是风平浪静的。那我要提过，我有两次在以色列是不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很多年前第一次在加利利海那一天，我还记得那次我们的导游是一个女的导游哈。那我们上船的时候真的是风平浪静，可是没想到一上船开船的时候就狂风大作，那个船啊真的就在那里。哇，翻腾啊，翻腾的不得了哈！那个，因为那个太厉害，而且那个海水啊，就打到那个船里面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这些观光客，我们开心的不得了，因为我们就觉得这是圣经上这个经历了那个圣经上的经历，所以我们就在那个船上啊，就跳歌跳舞啊，那个唱敬拜啊，敬拜神，然后感谢赞美主哈、啊，就让我们经历了这个狂风大作的那个情况。结果那个时候那个船上两个船夫啊，开船人，他们非常的恐惧跟惊吓耶，因为我们是不了解加利利海若狂风大作的时候，就像一个那个大的一个口一样，就说你整个船可以被埋到那个海底去的。所以其实加利利海虽然平常不是没有狂风大作，就是狂风大作的时候其实是蛮危险，那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在船上很开心啊。然后还有一个弟兄还抓着那个船的那个船桅杆，哇，在那里哇荡来荡去，我们的那个女的导游就已经吓得全身发抖，就那个在船的地方就坐在那个船上。地上的船的底板哈、就不肯起来，就很紧张，就一直发抖。所以那一次呢，我就提到说，那一天我们就在海上，我们就有这个经历，真的经历到说狂风大作。所以也在那天在那个船上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跟神祷告说，我们要来经历到说，主啊，你在那里说风平了，那个海要进了，这样子一个恩典哈。所以感谢主，那一次那后来我们就那个赶快哈，他们就把那个船开回岸边哈，那也是很平安了，不然今天不会再去了。所以感谢主，就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们没有经历到耶稣在海上行走了，所以我们在那时候就常常在加利利海上我们就做祷告。那么第二次呢是最近这几年好像4年前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也是在加利利海上，那一天呢也是风浪大作。但是那一天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风浪大作之前，我们风浪大作之前，我们就在看到天上哈，在天上那个云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就是出现了一个鱼的样子，在天上就有一个鱼的样子。那 我们就有一个姐妹就把那个图像就照下来，就照下来了。那么照了下来以后，她就觉得好奇妙，怎么在天上就看到一个鱼的一个样子哦？那然后呢，我们上船的时候呢，这个姊妹就说感谢赞美神，那天风浪很大，可是我们那个船夫是一个基督徒，哈利路亚，他的这个船呢叫做Face， 那艘船的名字叫做 Face， 信心。那么这个基督徒的船长哈，他是很特别的，他生下来的时候，其实他小时候等于就是一个孤儿，因为他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哈，然后他被一个外国人所领养这样子。那么等到他差不多快20岁的时候呢，他就找到了他的母亲，就是在加利利海的那个地方。那么这个人呢，他是这样子，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是做渔夫，在家后来他就在加利利海上这个船的地方就做渔夫开船哈。那么开船的时候呢，就我们这种观光客哈，这种旅游的人，就常常有人坐他船的时候，就会在他的船上唱诗歌啊，敬拜呀，讲信息啊。所以后来这个人就信主了，他就在船上信主的哈，信主以后他就听到那些基督徒的唱的诗歌这么美，他就非常吸引他，他就有一些，他是有一点音乐方面的这个天赋哈，所以呢他就也听了这些歌太美了，他就开始自己在把这些诗歌翻成希伯来文。所以你现在你只要去坐到他的船，他都在船上可以带你敬拜，就是在加利利海上来敬拜神。所以那一天我的那个姊妹看到这个鱼的记号在天上，上了这个船长的这个船，这个 Face 这条船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船长在他的船的那个前面有一块布啊，有个标志，那个标志就是一条鱼，那个鱼就是跟那个天上所看的鱼是一样的，哈利路亚。所以那一天在狂风大作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再次来感谢神，因为我们真的知道在这个加利利海上是有神迹的，哈利路亚，在这个加利利海上能够看见上帝的一个作为哈。所以这是我两次在加利利海上的一个经历，非常的感谢神，不晓得今年去会不会碰到这样子的情形哈。不过也真的在这里说，如果弟兄姊妹对去以色列有兴趣的话，今年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今年是以色列复国第70年哈，以色列复国70届，1948年复国，今年是2018年，所以70年。那我们都感受到说，今年在以色列会有一些神的工作啊。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啊。今年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这个美国的大使馆也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去，对不对？好，那我们也相信说，这都是神自己的作为，能够让这个地土要归回哈，地土要归回。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的博士已经出来了，所以如果有人想要去以色列，等一下可以跟我拿那个博士。我们今年会去两个地方，会去埃及跟以色列哈，埃及跟以色列。那那个有机会我再跟你们提一下埃及的事情哈。那今年我们会去埃及跟以色列，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恩。那个去以色列，你一定会看见很多神的作为，然后你一读圣经说，哦，原来是这样，感谢主。好，那我们继续再看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说，在加利利海上的时候，主耶稣再一次有一个神迹，就让这些门徒们能够知道啊，主耶稣是能够超越大自然的，哈利路亚。当他们相信主的时候，那个耶稣就是要他们可以不要害怕哈。好，那我们就看到说，当这个耶稣旅海的死以后，就看见说又有许多的众人要去找耶稣。你知道，对神迹的一个 一个表现，或者对神迹的一个反应。刚刚我们提到有一些人是希望去得到医治，去找神迹的，有一些人就在那个情况里面能够认识到，可以开始知道说，哎，这位耶稣很可能就好像就是旧约里面的那个那先知。那么因此呢，圣经上说还有许多的人都要去找耶稣，可是这一次他们找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了这么一句话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26节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什么呢？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主耶稣也点出来这一些5000个人吃饱以后想要继续找耶稣的这个原因在哪里呢？耶稣指出来了，说你们是什么样呢？你们是为了吃饼得饱，不是真的因为见了神迹。其实见了神迹以后应该会有应该我们期待会有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个神迹就是要让他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真神，是救主，是永生的神。可是但是这些人看见这个神迹以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就是希望肚子能够吃得饱。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很有限，想来想去都是吃，尤其过年的时候我这几天已经吃了好几次的水饺了我们过年的时候包饺子嘛哈。那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太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为了这个肚子哈。那我想我这次去巴西，哎呀，吃到巴西烤肉也是很不错的巴西烤肉真的很香哈，比我们这里吃的更好吃一点。那但是吃巴西烤肉时就想要节制，不能吃太多哈，不要为了这个那个吃饼得饱，不要为了食物哈，我们来到主面前，虽然神会给我们极大的一个供应。那么因此呢，主耶稣就在这里就跟我们提到这一个这一段的话，讲到我们不要为朽坏的食物来劳役，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来效力。那么为这个永生的食物来劳力的时候，这个劳力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为永生的食物来劳力，就是表明了我们需要什么，要来做神的工。好，那么当时这些众人都不明白什么叫做要为永生的食物来效力呢，所以这些人就问耶稣说，我们应当做什么呢？我们应当做什么？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应当做什么？你们应当做神的工。那到底是什么是神的工呢？到底什么是神的工？主耶稣就自己就在这里解释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好，我们看主耶稣的回答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简短。他说，你怎么样？你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太多的时候我们好像我们的信心就跟不上，那么主耶稣就对这些人说，你要信神所差来的。换句话说，因为前面这里我们就思想到，我们主耶稣就是愿意让这些的百姓能够知道哈，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那么主耶稣是从哪里来的呢？主耶稣是从天上被神差遣来的，所以他说，你要相信神天父把耶稣差到这个世界上来。你如果能够相信，你就是在做神的工。要相信主耶稣是从天上来的，这也就是主耶稣在神迹，或者说主耶稣在他的约翰福音里面所让我们看见的一个谈论。因为约翰福音里面就在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就在探讨一件事情，什么？耶稣与天父中间的关系啊。犹太人很不能够接受的，就是当主耶稣如果他说我是从父那里差来的，他们很生气，他们觉得他们被冒犯。好，为什么？因为他们 没有办法能够接受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两个礼拜以前，在我们教会哈，英文部有一位犹太人，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在我们教会英文部有一个犹太人，他叫做Herbert。那么这个犹太人呢，他最近刚刚过世哈，所以我们就那个英文部的牧师就给他举行这个追思礼拜。那我稍微提到一下这个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呢，他是很多年前在我们的教会，我们请了以色列的Christian Friend of Israel， 就是以色列基督徒之友的那个机构哈，他们的负责人叫 Sharon Sander， 他来过我们教会大概有三四次。那他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是在这个场地，我们是在 Sunnyvale 的场地，所以这个 Herbert 这位犹太人，他就有来听过这个 Sharon Sander 的分享，他就非常的感动，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开始来支持这个机构哈。那然后我在今年是4年前，对，4年前，这个 Christian Friend of Israel 那个这个机构，庆祝他们30周年的时候，我们教会就派了我们宣教部的同工5个人，我们就去庆祝，因为我们跟这个机构，我们也支持他了，起码支持了25年了哈。那我们就跟着去，那就在那个聚会里面的时候呢，最后一个晚上，邀请我们几个big donor 能够一起吃饭。那这个 Herbert 就是这个犹太人哈老先生，他就问我说，他说请问你们教会怎么去，我要去你们的教会。我吓了一跳哈，我就说我们教会在美国哈，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他，所以我说我们的教会在美国，在Silicon Valley。 他说我知道，他说我家住在 Sunnyvale， 把我吓了一跳。然后他说你们以前，他说这个 Sharon Sander 来的时候，我都去过你们教会。我说啊，真的，我都不知道。然后他就说，他说，可是你们教会搬家了哈，你们教会搬家了，所以呢，我现在不知道你们的地址，我现在没办法去哈。你可以把你们教会的地址给我，那我就可以，我想去看看你们的教会。哇，我真的很惊讶，我就赶快把地址给他，电话给他。所以我回到教会以后，我就跟英文部的牧师说，我说我在以色列碰到一个人，犹太人，他说要来我们教会聚会。好，那我说联络一下，就后来这个人就真的到我们教会来聚会。我很感动哎，他是怎么样，他是坐 bus 来的，好，转2个 bus， 下车以后还要走路来到我们的教会，是非常可慕的。那然后他那天到我们教会来以后，就是他在我们教会4年前嘛，所以这4年都在我们的教会聚会，然后每一次他都不愿意人家接送他哦，他都是坐 bus 走路。后来知道我们有 shuttle bus 以后，他说哦，那我可以少走一点，走到 shuttle bus 就坐 shuttle bus 来教会啊。他犹太人最近过世，那我觉得这个犹太人就是很特别哈。你如果问他说，他每一个礼拜来聚会哦，而且都是早到的，没有迟到的哈。我们教会任何的聚会，他都只要他可以有翻译的，他都一定来。除了参加英文部联合聚会，他也一定来。那不但是这样子呢，他就很摆上，非常忠心。他也参加小组哎，他也参加小组聚会哦，所以跟我们英文部的弟兄姊妹关系都很好，而且他非常有爱心，他对中国人特别有爱心哈。这样子的一个弟兄，可是呢，如果你问他说哈，你什么时候信耶稣的？哇，他就气得不得了哈。那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事情好像碰到了他的 button 一样，他很生气，人家问他这个问题，在他心里就觉得说，弟兄姊妹，我要说，犹太人都大部分有，就是说，那个犹太教的人或者犹太人，其实，在他们心里跟我们基督徒是不太一样的哈。他们的心里面就是，特别《生命记》6章第4节说到，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啊。然后主耶稣就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这个老先生就是抓住这2句话，尽心尽心尽意爱神。他觉得我每一个礼拜 都来聚会，我守圣餐，我怎么样，我就是已经是一个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的人，你怎么还问我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什么时候受洗？你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了不了解我的意思。犹太人的想法就是这样，所以呢，犹太人对主耶稣说我是从天父那里被差来的，对他们来讲，他们很难接受这个信息，很难接受这一个道理啊。所以呢，当主耶稣这样说的时候，我是从天父那里来的，我是从父神那里被差派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什么？他们觉得我们被冒犯了，因为犹太人相信就是独一的真神，就是这就是这个天上的万军之耶和华哈，就是相信这位圣父，其他的他们很难进入的了。所以如果你在犹太人当中，或者你去到以色列，他们有几个字是非常忌讳的，你一讲这个字他们就不高兴。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就发现哈，他们最讨厌人家问他 Are you Christian？ 哦，他们气得不得了，他们最不喜欢听到 Christian 这个字，因为呢，他们一听到 Christian， 他们就会想到十字军东征啊，所以他们觉得十字军东征就是那个欺负以色列，就是侵略他们的，所以他们很不喜欢 Christian， 他们也不喜欢听到 church， 你讲到什么教会 church 的时候，他们也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坐立不安啊。你提到 Christ Christian church 啊 cross 啊，十字架，跟西有关系的都是他们很不喜欢的哈。所以呢，你要讲什么，如果你要问他说他是信耶稣，你只能问他说你有没有你是不是信徒，信徒是 believer， 所以你在以色列的时候你就要问他说 Are you believer？ 啊，那他就这个他是你是不是 believer， 这个可以讲的哈。他们不讲 church， 叫 assembly， 就是大家一起聚集的地方，讲 assembly 这样子。所以在以色列有很多的忌讳。那因此呢，我们如果比较了解到犹太人的思想意念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到他们为什么对主耶稣这么不能够接受，因为他们对这个神其实是很敬畏的啊，非常的敬畏。那因此呢，他们就没有办法接受一个耶稣用人的样子来到他们中间，而且是这么卑微的。他们觉得期待的耶稣，他们所期待的那个弥赛亚是做什么？是做君王的。所以主耶稣用这样子卑微的一个人子的身份，他们没办法相信。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就说：“你要信神所差来的，信。”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是那个道成肉身的，如果你信的话，你就在做神的工。你看这些犹太人很有意思啊，他们听了这样子的话语以后呢，他们就又问了一个当年尼哥底母也曾问过的问题，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出于神，没人能行。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又问主耶稣了，他说那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能够相信你呢？哎呀，刚才五饼二鱼的神迹好像这么快，他们就什么就忘了。可能我在想，可能不叫忘，就是他们不了解这个神迹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所以他们好像就不忘记了，就不了解了。所以呢，他们马上就跟耶稣说哈，那提到他们的祖宗了，因为他们的祖宗，犹太人对祖宗列祖所信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是列祖的信仰，在他们呢是根深蒂固很重要的，所以他们就要提到他们列祖的祖宗了。他说我们在祖宗是在旷野吃过玛拿的哈，那玛拿的那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给他们吃，他们认为他们摩西在旷野所吃的玛拿也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这是一个神迹。所以他们就问主耶稣说这个玛拿那才是神迹耶，那你先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吧。所以他们不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因此主耶稣再一次说什么，其实主耶稣要告诉他们，我不但要把地上的食物给你们，我更要把什 什么？天粮给你们，我就是那个天上下来的玛拿，我就是天上下来的玛拿。他说我天父要把真粮赐给你们，我就是那个天上下来的玛拿，我就是那个从父那里来的，而且我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行，我是按照天父的意思来行。我们就看到这些犹太人就为主耶稣在那里什么哦，就在那里争论议论。好，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回家再一次去看这段经文，多少次讲到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是那天上的粮。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信的人有永生啊，因为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你相信的人，你就得着了那生命的粮，你就得着那从天上来的粮。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而且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哈，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如果你们没有吃到人子的肉，没有喝到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的里面。吃主的肉，喝他的血。那当主耶稣在这里提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看见说这个肉跟这个血哈，就代表了什么？就代表了耶稣的身体，代表了他的生命。好，那我们在那个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不是有饼跟杯吗？哈，我们每一次领受那个饼跟杯的时候，就是领受什么？耶稣的身体，他的肉跟他的血。那么如果我们不吃这个饼跟这个杯，我们就跟他没有关系了，我们就跟他没有这个连结了，哈，我们就没有份了，在基督的这个恩典跟生命里面就没有份了。那么因此主耶稣就在这里面就把这样子的道理再一次跟这些犹太人来分享。那么可是我们可以看见说，他们好像里面怎么样，还是很难来理会这个教训。那么因此呢，在62节里面，主耶稣就62、63节里面，主耶稣就再一次在这里说哈，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换句话说，主耶稣所说的这些话，如果不是靠着灵里面来体会的话，是很难来理解这个意思的。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我记得有一位神的传道人叫做邵尊兰牧师哈，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他。邵尊兰牧师他最喜欢讲一个信息，他很喜欢讲，他说神的话就是灵跟生命，就是什么？神给我们，刘牧师也常常讲，就是双刀哈，就是双刀，一个灵跟生命。上帝的话语是灵，神的生命，灵跟生命这两个不能够分开的哈。这我们基督徒有灵有生命，我们就拿到了好像那个两刃的那个宝剑一样，我们灵跟生命是同时并行的，我们需要神的灵，我们也需要神的生命。那弟兄姊妹，我想请问你，当你在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已经许多年了哈，那都不愿意受洗成为基督徒，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有
哈啊！我记得我们21天布道会，有一天晚上曾牧师在那里呼召的时候，他那天的呼召我觉得很有意思。他的呼召说，在我们中间啊，有些所谓的老基督徒，你还不愿意受洗的人哈，你已经慕道十几年的人哈，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机会。哇，慕道十几年了都不愿意接受，有没有这样子人？有，都是。是什么？就变成已经僵化了，已经老了。然后他也觉得，我每个礼拜都来聚会呀，哈，我每个礼拜都来聚会呀，我也参加教会的活动，这还不够吗？为什么一定要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请问你啊，什么时候他会觉得他与基督没有份呢？大部分，
自我中心太强
。还有呢？其实很多人都跟我提到哈，就说领圣餐的时候，因为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牧者在台上都会说什么哈啊，如果你没有受洗的人哈，请你暂时不要领用这个圣餐。那很多 弟兄姊妹或者在教会里面那个还没有受洗的人，他们都在那一刻的时候就会觉得什么，我是门外人，我是门外汉。好，那么所以呢，那也有一些人不是很久，他来我们教会没有太久，那他也有接受这个信仰，还没有受洗以前，他会觉得说，哎呀，如果我没有领受圣餐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什么，哎呀，我跟基督没有份了。好，那因此呢我常在经历神营会在有一些聚会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个领受圣餐其实是什么，你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有没有真的连结，你有没有真的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有份，你真的能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吗？其实就是在你能不能喝主的血，你能不能吃他的肉。如果我们能够吃主的血喝主的肉，我在他的生命里面跟他连结，我在这一个关系上面，我们是跟他有份于他的，哈利路亚，那我们真的是有得着这个生命，阿们。那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有这样生命的人，我们要来宝贵我们有这个基督的生命。好，那我们看到这一段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后面，他就提到说，哈，当主耶稣跟他们说过这些话语的时候，这些很多的人就怎么样呢？他说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他门徒中，我相信不是那十二个门徒，哈，是什么？还有一些的门徒，或许是以曾经那个两个两个跟着耶稣出去什么疫病赶鬼的70个门徒，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跟着的门徒。可是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当他们不能够领受主的身体、主的血跟主的肉的时候，哈，门徒中间多有退去的，就不再和他们同行。这个时候，主耶稣大概看一看，怎么原来跟随的人很多，现在变成只剩12个了，哈，在他旁边周围12个，所以主耶稣就对这12个人说：“你们也要去吗？”没想到这个时候，西门彼得被神的灵所感动，他说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一节经文来念一次好不好？68节就69节，请。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哈利路亚，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你有永生之道，我就要跟随这条永生之道，我不要再跟随别的了，哈，我已经信了，知道你是神的圣者。然后主耶稣说下一句话，他说：“我不是拣选你们12个门徒吗？但是你们中间有一个是卖我的，有一个是卖我的。”可是这一节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他其他的经文里面提到说，你们中间有一个是什么卖我的？可是这边主耶稣说什么？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哇，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太严重了？哈，这句话太震撼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什么？你们中间是有一个是魔鬼。换句话说，当我们好像犹大一样，有中间有一个是卖主的，就叫做什么？在耶稣眼中就叫做魔鬼，那就是魔鬼。弟兄姊妹，我们要想想看哈，太多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没有卖过耶稣？我们有没有卖过耶稣？好，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有没有卖过耶稣？犹大他卖耶稣的时候，什么样子情况他卖耶稣又被称为是魔鬼呢？我们想到这个犹大，当年在这个玛利亚哈，用那个香膏抹主的时候，你知道当时用香膏抹主的时候，这个女人是怎么打碎了玉瓶，让香膏倒出来，她就抹耶稣的脚，又抹他的头发。当时圣经上就给我们记载到，那个时候许多的门徒都不高兴，他们不高兴在那里说一句很风凉的话语，他们说什么？这香膏值很多的钱嘞，为可以周济穷人，为什么要这么浪费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当这些门徒觉得浪费的时候 表示什么？他们的心中没有主。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其实常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的里面不常有我。那么在这些人当中，最那个的人是谁呢？就是犹大。他觉得这件事是浪费的，他觉得这件事情是什么？这件事情是他觉得为什么需要花这么多钱在耶稣身上。所以在他的心里，他没有看重耶稣，因此怎么样，就给魔鬼仇敌有了一个破口进来。那么因此在圣经里面，我们也思想到说，约翰福音13章第2节的时候，就提到说这个当主耶稣其实在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在给门徒们洗脚啊，在给门徒们洗脚的时候，就特别提到13章第2节说，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犹大的心里，魔鬼已经将意念放在他里面。为什么？因为他里面不常有主嘛，他的里面觉得为主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什么？是浪费的。因此就给魔鬼有了一个破口，有了一个入门的地方。所以在晚餐的时候，主耶稣为他们洗澡洗脚，他反而在那边怎么样，他就魔鬼的意念就进到他里面，因为他里面不常有主。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啊。今天我们不每一个人，我们不觉得我们会去去卖耶稣，可是我要说，我们要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警醒在神的面前。魔鬼，我们不可能现在不会卖耶稣，可是我们有时候会让我们有一些的破口，让仇敌进来，让魔鬼进来，他的意念进来的时候，我们的心远离神，我们的心不尊主为大，我们很可能就会做犹大的事情啊。他就什么，他卖了耶稣，也许我们也会像彼得一样，就会有3次不认主啊。那么因此我们要思想到说，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我们看到犹大跟这个彼得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哈，犹大在那里说话的时候，每一次你就觉得这个人真是太没有智慧了哈，又说这个话，然后又让魔鬼进入他的心。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彼得也不见得有多好嘛，但是我们看见彼得在圣经里面有2次他的讲话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特别的哈。而且都是圣灵在他里面。有一次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你就是你是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什么？这不是出于人意的，这意思是我天上的父告诉你的。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在他的里面，他还是虽然他讲话很常常好像也是很顶撞，可是彼得他的心是在耶稣的身上。阿们。好，那么因此呢，那一次他在那里说，所以主耶稣称赞他说说什么，我要把我的钥匙，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彼得所承认的这位耶稣的身上，所以你们要得到天国的钥匙。哇，后来彼得立刻就跟耶稣，然后主耶稣就从那时候开始跟他们要讲到这个死里复活啊事情。哎，彼得一听就抓住耶稣说叫他不要去。主耶稣说魔鬼退我走，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看，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彼得在主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之前是有一个人是魔鬼的时候，彼得也是被什么样神的灵感动，他也是在里面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就是要跟你，就是要跟定你了。所以神很看重我们口中的话语，我们口中的认定，我们口中的那个对他的按照我们口中的话要为我们成就。主所看重的 彼得口中的话语，也看重他心里面真的愿意信而跟从，也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信来跟从。那么因此到后来，虽然彼得有三次不认主，可是主耶稣眼睛一望向他的时候，他就哭了，他感觉到自己的亏欠。所以主耶稣也对彼得说过一个预言啊，一个预言说什么呢？你虽然计较一些，你要三次不认主，可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所以你跌倒起来以后，你要坚固许多的人。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早上求主再一次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节里面啊，让我们真是认定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就跟随你。愿主的话语，主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粮食，是我们的生命之道。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差遣耶稣来到这世界上，将他的肉，将他的血给了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莫大的救恩，好让我们今天信，而且我们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天父，我们就得到了，我们就是在基督里有份，我们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女。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求你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以主的生命为我们的宝贵，主的话语真是愿意吃了，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愿意主你的肉，你的血，我们要领受。我们愿意在这个生命的之道上面做一个永远跟随的人。主，不要让我们有任何的机会让仇敌掳掠了我们的心。让主啊，求你让我们宝贵每一个跟你在一起的机会时间。主啊，主就让我们的心与你连结在一起，让我们的心可以跟你一起来对齐。主，让我们能够相信你的话，也按照你的话语而行。主，好让我们不再有机会让仇敌掳了我们的心，让我们觉得来亲近你是一件浪费的事。主，让我们愿意做成你的工。谢谢主，也求主你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愿意将我们的五饼二鱼交在耶稣的手中，被你祝福来祝福许多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不要总是看见不够没有，让我们能够像安德烈一样。主，我们真是相信你就有信心的行动。主，我们相信你不但有信心的行动，我们也相信可以让更多的人在主的怜悯里面能够得到恩典。谢谢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一个怜悯的管道，一个医治的管道。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